哎，大姐，你的人生有纵横交错的层次吗？
欢迎回到垄断全台建筑 Podcast 频道的建人543，我是大姐。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的对话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的五四三。我是老人。
我跟你说，我可是层次的代表人物，横的我有3层肥肉，纵的从上到下的肥胖纹，猛一看的人呢，还以为我是炭烤牛排嘞。
哦，这么刚好哦，我们今天要介绍跟你一样层次多元的建筑材料呢。不愧是潮流人士，跟我们凡人就是不一样啊。
等一下，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想要感谢两位替我们打气的新朋友，感谢你们喜欢我们。
不好意思，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不说不行。帮我们打气的朋友呢，都非常喜欢老人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傻逼死一下。来，老人你独白一段。
好，那我们要感谢新朋友 Charlie 和 Miley，还有 Colonel Zephyrin，很高兴有你们的支持。
OK，那我们谢谢老人，
不客气。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努力，然后我会去找含笑半步癫。
一般不是用枇杷膏吗？好，没关系。那我们防疫期间也尽量不要去 KTV 唱歌，然后如果去唱歌，也不要去唱闪灵的歌，所以这样也可以保养喉咙。
这个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去 KTV 唱闪灵的歌的话？就要撒冥纸吗？
我也不是安尼讲的，那个话不是这样说的啦。然后大家要记得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然后要勤洗手。
没错啦，那没有事就待在家里，让我们用声音来陪伴你就好。来，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建材界的永续威化饼 CLT 建材。
但这种威化饼啊，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酥脆。坚强到不行，你一咬下去哦，可能会崩牙。这材料哦，是足以可以当你家的梁啊、墙啊，还有板的高科技木料嘞。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风靡欧陆、环保固碳、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可永续再生的纵横多层次实木结构基材，俗称 CLT。
我们节目是以543为主诶。你现在翻这个东西，谁听得懂啊？哎，让我来跟大家简介一下啦。CLT 呢是 Cross Laminated Timber 的缩写，意思就是纵横多层次实木结构基材。
哦，啊，不是很厉害，我就看你都会翻呢、啊。哦，
好啦，反正接下来我们节目就是讲它的英文简称 CLT 啦。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把这个 COT 讲得形象分明、历历在目呢？
我不知道啊，这集不是你制作的吗？你自己讲啊。
就算我们讲到嘴角冒泡，感觉讲不出一个想象给观众听，就是无效沟通啊。
哦，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有兴趣的话，关注我们的。
要呗要呗要呗，还没，
这样的好，OK，好。
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想象过用木材去盖一栋高楼，去盖一栋摩天大厦呢？
有啊，不是很常见吗？比如说这个中式的黄鹤楼啊，或是西亚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还是那个日本的天守阁，很多啊。
哦，对啦，这个也可以这样算啊。
拍谁啊？拍谁啊？我们更正一下啦，难道没有发生在过去100年的案例吗？至少哈，现在不是拿来当展示品的建筑啦。
有啊，还怕我出不了牌吗？我毕生所学、人生尊严都缩在这一盘了呢。
什么？莫非你是游戏 boy？
没错，去吧，青眼白龙。不是啊，那个去年在挪威啊，可是有栋用木构盖出来，总高85.4公尺的18层高楼完成了呢。那个名字哦，让我试试看啊，叫 Millstone 啊。哇！我尽力了。如果大家想要真正了解这栋房子怎么发音，可以详阅我们底下连结。
嘿哦，啊，这不是电脑嘛，镜头到电脑也会选花生一样酷吗？
哎呦，上世纪老梗是吧？
这个房子呢， 就是透过 CLT 呢这个材料才能达成的。大家的柱梁板都是用木头做的房子，你有住过吗？可能有，就是小木屋嘛。但是里面除了饭店、餐厅、办公室之外，还有游泳池。我自己是没有啦。不过老人，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栋吗？我们这样是业配吧？
哦，如果是挪威厂商来找我们，我们应该是发大财了吧？
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这回事啊。
哦，对啊，他们给我们石油。哦，来自梅沙地震挪威，结构上严格来讲应该是用对抗单向应力平行交叠的 GLT 哦。然后在逃生通道所在的防火结构盒才会是用纵横交错的 CLT 了。好，我们台湾是有企业很踏实的在做 CLT 了，但浮夸你应该想要更惊世骇俗的案例吧。这样子的话，日本住友在东京的 W350 可能比较能够满足你哦。
哎呦，拍谁拍谁，你懂我的浮夸。 W350 呢就是 Mesase 木子地平线上350公尺的木造高层大楼。
哦，350公尺是什么概念呢？可能要讲给听众了解一下啦。350公尺就是垂直往天空的方向跑超长一圈，然后在快到终点的时候跌一跤概念哦。
哦，是哦，所以是包含跌倒时候的那个身高的意思吗？
哦，可能吧。
那那个350公尺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几楼哦？哒哒哒叮，哦，70层楼高耶，可以说是高耸露营啊，比老人讲话的时候若隐若现的梗还要高深啊。那该案呢是预计在2041年提供8000户人家起居的需求。卖家，
天哪，这构造颠覆房子给人既定的印象啊，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那要介绍 CLT 材料的结构特性，我们有请大姐来替我们深入浅出的介绍一下。
嗯，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支木棒容易断，但是三根木棒放在一起折就不容易折断的故事呢？
我知道，这是在讲多支木头就是要一根一根来折，做人不能够好高骛远，总想着要一步登天的故事吧。
欸，不是呢，这其实齁是在讲如果你用手折不断，你就用圆花钳把它剪断就好啦。人家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齁，我们齁要学会用脑啦，不要总是学习这些蛮干的故事。
不是啊，不要再开玩笑好不好？本集主角 CLT 是在讲承压木料，是透过增加材料截面上深度对抗载重的故事啊。
啊，原来是团结力量大的故事啊，我还以为是猪妈妈跟三只小猪说教的故事咧。那刚刚老人说的这个原理呢，是材料使用复合承压式的原理啦。当材料强度不足以满足结构需求时，我们常常会把不同的材料呢压合，互补不同材料结构性上的优缺点。例如商业大楼外表上北下下的铝复合板外墙，也是铝片与工程塑胶的压合，才能够达到挺立帅气的模样啊。
所以你当我们 CLT 大楼是塑胶做的呢？相较于异材料之间粘合， CLT 则是属于单一材料，通常会是来自欧洲的云杉板，沿着木材天然的纤维在 X 轴上先叠上一层，然后在 Y 轴上再叠上一层，反复堆叠好几层，然后最终成为结构上强大的建材。
那为什么这么做可以强化材料结构呢？那就是今天的建人小科普的时间喽。
哦，自问自答很会呢。
Of course， 自己的舞台自己搭啊。木头呢，这种木质纤维组成的材料在应用上会有走向的问题，顺着长纤维的方向，也就是自然界树木生长的方向制作长的木料的话呢，就会比垂直于木纤维的结构坚强，然后它可以抵抗呢施加在上面的外力。
这个道理其实就类似于厨余食材醍醐味啦，像是除牛肉这种韧性强的食材，入内纹切被破坏纤维结构的牛肉片就会入口即化，反之顺着肉纹切最大程度的保留纤维的长度，就也会连带保留食材的嚼劲。
哇，不愧是菜刀磨人啊。
削磨的磨啦。
嗯，还真是有见地啊。其实这个处理笋子的部分也是啊，为了保留笋子入口爽脆的纤维结构，我们通常会顺着长纤维来处理食材。
没事发宵夜文罪无可赦啊。不过回到我们木质建材的讨论上，如果我们想在垂直纤维跟平行纤维的方向都很坚固怎么办？你知道的，就跟台湾人的人生哲学一样，顺风逆风都想挺着身子过这样子。
那就必须要认一个李嘉诚来当爸爸呀。
好耶。
不是啦，若要在 XY 两个轴向抵消相同的外力，我们就必须把木质部纤维垂直跟水平交互叠合，承压粘合，以换取更加稳定、抵抗剪力更加优秀的木结构材料啦。
不对，处理过的木材其实还比原木更加稳定，既抗折又耐凹，还不分方向。我们 COT 木料最初始的概念就这样孕育而生了。
所以呢，我们过去几集呢讨论了物理环境啊，然后介绍了钢筋混凝土的材料啊，听起来都很不错。那现在我们用木头盖房子到底有什么优势嘞？
木头固碳又有趣啊，还有嘞？
木头环保又节能啊，还有嘞？
木头万岁，木头万岁，木头万万岁啊！啊，你讲对不对？
啊，都选举过了好几个月后了，这梗哦还是这么的好用。
哦，这样子太笼统了啦，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哦。来，这边有一个系统性的说法，看要不要照稿念一下。
没问题。我们的 CLT 是用云杉、冷杉、五针松加上聚氨酯胶粘合而成，不需模板，也没有甲醛，除了能抵抗虫害外，外表还很好看呢。
没错，这边请理解我们要讲一些工程的行话，来平衡543跟建筑之间比例啊。工程上透过预制、预先切割或异地生产的建筑组件，只需要干式的施工，所以包括使用 CLT 预制件在内的工地现场都会相对的很干净哦。
如果各位有玩过乐高或是钢弹模型的话， CLT 呢其实就很像模型一样，到了现场我们只需要按照施工图去把铁件给锁起来就好了，也不像钢筋混凝土需要一直洒水做养护啊，所以工期也相对的非常短。
大姐，你做重点监造做这么久，有没有遇过那种工地现场飞沙走石，然后你发现你的灵魂也灰飞烟灭的状况啊？
哇，你直接跳过六题啊，直接消磨灵魂是不是？
哦，对，没错，工地可能就会是这么不舒服的状况哦。
这么不舒服的经验当然是没有啦，只是从工地回来你会想要先回家洗个澡再回去上班就是了。
没事没事，因为钢筋混凝土去施工现场多少都会有一些沙水啊、水泥啊，然后都会满地泥泞的感觉，
所以 CLT 是有所见啊，相对传统工地肯定是干净许多。
但这边我们也必须要坦白讲， COT 在营建管理与工期上的优势或许可以弥平它在造价上比较贵的短板，但也要看业主怎么精算啊。这边举个例子好了，如果各位想要盖一栋五层楼的百货公司好了，那我们可能必须要考虑就是盖房子这段期间租地的钱，然后盖房子的时候你跟银行贷款利息啊，然后如果你可以迅速把房子盖好然后开始营运的话，那每个月摊商给你的钱其实就有助于加速你还贷款跟缴地租这些沉重的负担哦。
意思就是说这种有关商业行为的建筑呢，只要是越快盖好，回收成本的速度就会越快。那比如说那今年肺炎的状况这么严重，
不以人肺炎啊。
假设今天2020有一个百货公司要开幕，但是他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他的成本就会
比较贵就对了啦。
不管怎样，房子越快盖好遇到的事情就越少，所以工期短跟工期长很多时候是取决在这个上面，一个风险的分担啦。
分散管理，一个鸡蛋不要放在多个鸟巢里面，这样才会安全啦。讲完比较沉闷的工程，若讨论确切在居住上的优势，木构建筑到底是有什么长项呢？
这就可以回应到我们前几集想要说的概念啦。木头的导热性不高，然后也不会像我们吸热完混凝土需要做断热啊。
然后如果要讲比较感性的东西啊，我们这次做功课也发现啊，其实木头的毛细孔有保湿跟却湿的效果哦。换句话说，当你家的空气过干的时候，它就会出面调节释放保存在材料里面的湿气哦。
反之亦然，如果当室内的湿气过多的时候，木头也会调节啊，把湿气的部分吸一吸啊， 简单来说啊，住在这个木造的房子里面就是舒服啦。
那讲到这边，观众们可能会好奇木头作为结构建材是有一些疑问啦。那我们预先来快速 Q&A 一下。
我觉得大家对于木头最大疑问就是防火啦，因为大家都觉得木头很容易烧嘛。那我们这边来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碳化这个概念是什么。
根据建筑研究所报告，木材在表面着火燃烧时，在燃烧部分会形成碳化层，然后碳化层会遮断木材继续向内燃烧必须使用到的氧气，然后屉里头仍有结构性的木头断绝火源哦。
所以建筑结构设计上就可以预先计算啊，比如说防火60分钟这样的规格呢，要把原先的结构呢要再加厚多少，房子呢才不会在逃生的过程中倒塌。
所以如果要等效防火，例如说更高90分钟甚至120分钟，也可以套用这个方法加强结构就是了。
哎呀，除非是这个遇到炸弹爆炸啦。
哦，空袭警报了、啊、空袭警报。
哎，没错哦、啊、这样子、
啊、
嘿嘿
哦，没有、嗯、
不然用稀有梯啊或是木头的房子啊，理应啊是可以屹立在火中的啦。
哦，对啊，如果配合洒水头啊等消防的措施啊，木屋其实也可以很安全的哦。
好，下面一位。
台湾国有森林已经宪法几十年了，然后听众就会问我们说，哎，我没有很好的红块啊，那作为重量级的动物森友会玩家的大姐，对台湾生产 COT 会有所期待吗？
没有这个部分我们有多方打听啊。其实呢台湾气候的木材特性啊，在林相上面其实充满多样性，所以那个树种呢多元又不单一，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比较稳定的原料。那我们规定可再生林的产量其实也不多，没有办法像其他国家说这样子啊，我们砍一棵啊种两棵这样子，所以质跟量呢短期内呢都比较艰难一点啊。至于齁你们说的那个红块齁不能砍啊。
哦，是啊，哦。还有台湾是多雨多湿，然后有白蚁的热带亚热带气候，有古迹历史建筑保存经历的森林之友大姐会怎么看呢？
不好意思， 我没有修过古迹，请不要误导观众。多雨是没什么问题啊，只要这个木材呢有做好防腐跟防水就可以使用很久了。但是白蚁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非常难处理啊。
是因为有孔隙就会钻进去的问题吗？
对，而且呢白蚁的蚁酸可以腐蚀很多东西，连钢筋混凝土都穿得透。但是其实没关系，因为木质的建筑物呢损坏是可以修复的，所以真的不幸有白蚁入侵啊，解决虫害之后呢再修复也没什么问题。
哦，是这样子哦。那刚好可以提到 COT 有另外一个优点啦，就是任何的组件坏掉我们都可以抽换，这一片墙白蚁吃一吃就给它吃，然后我们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它换掉就可以了。
你这样是给白蚁做把费的意思吗？
哎、欸，好像 也是可以这么说啦。
啊，这个我们以后谈这个生物多样性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问题。嗯，那我们这集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呢要讲一个超爽的 COT 盖的房子。
这个案例是在热带群岛啊，兼度假胜地的马尔蒂夫，而且还是海上的 villa 小屋呢。
没错，就是那个房子呢，要划小船才划到这种美好的地方啦。独户独栋，完美隐私，只有海豚会来吵你的那种。欸，不一定啊，他们会转弯啊。
哦，是哦，是白海豚就对了。
没错，白海豚会转弯。
哦，是这样子啊。那除了钢筋混凝土的基装之外，整栋房子基本上就是用 COT 盖出来的。啊，这个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了，超爽的。
傍晚夕阳西下，有海风吹，
古道西风瘦马吗？
没错，配杯 Gin Tonic。还可以用盖完房子的木头剩料烤几只自己钓上来的鱼，哇，人间仙境啊！
最好是出海回来可以在那边边喝舒压茶缓解晕船，然后边做养生 SPA。 木头盖房子不会热，又可以挡住海风、哦、而且对热带天堂的环境冲击也能够最小化。
没错，就算世界末日到了啊，这个木头呢顶多就是变成漂流木而已啊。啊，这些漂流木你把它剪一剪做成一个竹筏，就可以跟那个汤姆汉克斯一起喊 Wilson， 超级无害的。
或者木头也是可以变成迷你版的方舟啦，然后上面承载就是剑人543录音档的硬碟，
哎呦，那、不是都在云端上吗？
是哦。
没有啦，我们都会备份呐、啊，云端也是不是那么保险呐、
啊？对啊，对啊，而且你看，飘的木上放硬碟还蛮适合的、啊。
好像是有什么防水的功用啦、啊，不管啦，反正，反正我们之后有钱啦，赚钱之后，我们就员工旅游去那边玩啊，然后再拍一些美美照片啊，跟大家说就是我们 COT 那集讲的这个美丽的海岛小木屋，我们美术总监一定也非常期待。
这样说起来，我们要先脱离非营利组织这个头衔吧，而且我们是非自愿性的非营利组织哎。
所以各位有在听的听众们，如果有办法能够让我们脱离苦海的话，抖内抖起来。
我们不是没有抖内账号吗？
所以我们现在许许愿，有梦最美。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喽。
最近台湾的 coronavirus 的疫情哈，我觉得控制的非常不错。要持续下去呢，也恳请大家呢一起来努力合作。
大家有空就在家里面多多听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自己听完了也可以放给父母长辈听了。等这波病毒被消灭了之后啊，相信日子很快就会再度爽起来。
那我们计划呢，在这几天赶上前阵子清明节扫墓放假的进度。
你不是都是在那个森友会吗？你有去扫墓吗？
扫里面的墓啦，不行啊、
哦，是哦，你里面是谁啊？这不好说，不好说。多一集给大家听，陪大家在家里面隔离，这样就不用外出社交隔离了，又不会无聊、
哦。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一起关心建筑。本集也感谢台湾生科的协助，参考资料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连结哦。
我们的美术总监都会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做成先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的人都可以过去看看哦。
所以呢，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呢，或是有什么需要我们修改的地方，或是真的很喜欢我们，欢迎各位到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 and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我是老人，
我是大杰，我们下周天空再见，拜拜
拜拜。